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如今我们成为怎样的人，都是出于你的恩典，这救恩是你白白的赏赐，但是这恩典却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，是人心未曾想过，人眼也未曾见过的。主，我们因为你的恩典，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这里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因此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经文放在你的眼前，求你借着这经文向我们众人来说话。主，使我们好像身在其中，如同当时逾越节夜晚那最后的晚餐，我们在其中与你一起坐席一样。主，让我们亲眼看到那一件最美的事，也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一件最恶的事，更看到你为我们世人所成就的那一件圣洁的事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，求你向我们众人说话，使我们的灵魂因你的话语而苏醒，使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语而得到满足。主，你开动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够听懂明白，更是激励我们能够按着我们所明白的起来去行道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将我们众人交托在你手中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逾越节是纪念耶和华神透过他的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地。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，耶和华神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但以色列人的房屋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涂了羊羔的血，所以灭命的就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，于是以色列人各家都得救。所以逾越节的名称由这里而来，因为那灭命的越过了他们的家，使他们都得救了。逾越节期间，以色列人又要吃无酵饼，并且把酵从各家除去七天，所以又叫做除酵节。民数记28:15-26记载了逾越节的礼仪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15日是节期，要吃无酵饼七天。七日，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一连七日，第七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所以你从这个礼仪的安排来看，逾越节它一开始是以盛会来开始，也以盛会结束。不可忙碌于工作，每个人都要专注在纪念上帝的拯救。所以节期期间，每一天都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，感谢上帝的赦免。这是逾越节，这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应该有的态度。但是我们从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，却发现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专注在哪里？他们专注在策划阴谋诡计，要除掉耶稣。他们非常专注的在犯罪的事情上面。所以逾越节期间，耶路撒冷约有200万犹太人聚集过节， 所以这让祭司长和文士非常苦恼，他们担心若是在节日杀了耶稣，恐怕会引起民众的暴动，因为民众都喜欢耶稣。因此耶稣进城的时候，他们夹道欢迎，拿着棕树枝在那边呼喊欢迎耶稣进城。所以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害怕引起公愤，但是若要暗暗的去抓他，200万人人群杂沓，跟踪不易，又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落脚过夜，所以他们苦无对策。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。今天这段经文里头你会发现有两场筵席，一场是在西门家，一场在马可，有两样东西要被打破，一样是玉品，一样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有两件事情要被纪念，一件是女人所做的，一件是主耶稣所做的。在这其中还有两种门徒，一种是真门徒，一种是假门徒。所以今天的讲道主题叫做真假门徒，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真门徒会行美事；第二点，真门徒守圣事。耶稣跟门徒离开了圣殿，来到了橄榄山。上礼拜他说出了圣殿的末日跟世界末日的预言。他们一行人进入了位在橄榄山东路的小村庄，叫做伯大尼，去了长大麻风西门家做客。马可特别注明了长大麻风的西门，是因为西门这个名字在当时非常的普遍，很多人都叫西门。若是只写西门，到底是哪一个西门？所以长大麻风的西门。那很显然西门已经被耶稣医治了，否则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必须要被隔离，免得把大麻风传染给别人。所以现在西门重回到自己的家里面，心存感恩，邀请耶稣去他家做客。但这段经文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，长大麻风的西门，他的名字和他疾病的特征都被很清楚地记下来，但筵席中的这个女人，耶稣说在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他所做的，以为纪念的这个女人名字却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里头。根据约翰福音12章透露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，刚才我们领会寇迪兄他有做功课，她是玛利亚，没有错，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听讲道的那个玛利亚。他的姐姐是马大，他的兄弟是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耶稣说圣经说耶稣素来爱这一个家，爱这一家，这个家庭跟耶稣很熟的，耶稣也爱他们，所以门徒绝对不会陌生对这个家庭。所以马可很明显他是刻意在这里不放上这女人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这女人所做的事，而不是这女人是谁。这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。所以待会我讲到我仍然沿用这女人的词，而不用玛利亚的名，让我们专注在她所做的事。耶稣说这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，美在哪里？到底美在哪里？ 这些他所说的女士大概有三个美，有三美。第一美，美在她把握时机。门徒看见那女人所做的事，圣经上说她一开始是心中不悦，之后呢，进而向那女人生气。生气的原文就是斥责，严厉的斥责。那若不是耶稣出面还价，不知道那女人会被骂成什么样子。门徒为什么生气？表面上是气这个女人，你怎么不卖掉香膏得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，你整瓶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请问一下，这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是谁的？谁的？这女人的。你别人的财产要怎么使用，你不知道，门徒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我的东西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们凭什么生气？不知道。约翰福音12章5到6节，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原来背后门徒们生气的真正的原因是气这笔钱怎么不是进我的口袋。好可惜哦，这钱给我多好，怎么就这样交在耶稣头上啊？太可惜了，好生气的。所以这是门徒们生气的原因。犹大讲这话其实非常的无理，也非常不尊重耶稣的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送了一个名贵的香水给你，但是旁边却有人破口大骂那个送你的人，你怎么这么浪费，你怎么买那么贵东西送他，请问你作何感受？你一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非常不尊重耶稣。所以你这句话更凸显了耶稣在犹大心中的地位。第七节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叫他们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自从耶稣和门徒出来传道，他们常和犹太社会被唾弃的罪人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被疾病困扰的、被污鬼所附的，他们与他们常常在一起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。所以他们的确是随时都可以行善的，但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，是因为他就要上十字架，他就要离开门徒了。然而门徒努顿不知道即将要来的时刻，但这个女人却能够把握时机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，实在难得，这是第一美。不过犹大也挺会把握时机的，他去见祭司长商议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第11节下半，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这女人跟犹大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两个人都在找机会，一个找机会来表达对主深深的爱，在筵席间他看到机会了，他就把玉瓶打破交在耶稣的头上。但犹大呢，找机会把主卖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把握时机爱主，还是把握时机卖主？第二点，第二美，美在尽他所能。 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女儿为自己存钱买香膏当做嫁妆，在出嫁的时候要涂抹这个香膏的。所以根据学者的估计，这30多两的银子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。马可福音记载这香膏的包装，包装是用玉瓶装的，对不对？在约翰福音则记载香膏的重量大概1斤，一斤是多少？一斤大概373公克。373公克是多少？我们平常喝一瓶红酒750ml的一半，就是350。所以这样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喝的一瓶红酒的量的一半，就这么多，373公克。所以你可见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，非常的珍贵，一年的工资375。这个女人愿意全部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值得。所以这女人如同我们之前讲到的经文，奉献2个小钱的寡妇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，不在乎2个小钱还是30多两银子，只在乎全心为主摆上。其次，这个香膏是出嫁时候涂抹的，所以代表这女人愿意委身于基督，好像把耶稣当作新郎一样，因此毫无保留的把最珍贵的香膏献给他的挚爱。所以这也是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要的爱。路加福音14章26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向我们所要的全部的爱。约翰福音12章3节更记载，因为这个女人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，整个房间充满了香膏的味道。她让她所挚爱的耶稣成为筵席间散发香气最受注目的那个人。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忽然有一个人擦香水，好香哦，大家都一直看他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么香？他成为筵席间最受瞩目的那个人，散发香味的那个人。虽然门徒不喜悦，门徒气他骂他，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你发现经文里没有记载这女人说任何一句话，经文里没有记载她为自己多做一点辩驳，没有，这女人都没有说话，她专注在耶稣的同在，耶稣才是她生命的中心，其他一切的不理解或是贬损她一点都不在意。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你是尽力的荣耀耶稣，你是尽力的凸显耶稣，还是只是想要得到人的称赞？如果人没有称赞，甚至人贬损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愿意侍奉？我们还愿意吗？第三美，美在明白耶稣的死。第8节下半，耶稣说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这个女人做的事特别在哪里？如果耶稣死了，按照犹太人规矩去膏抹他，抹药香膏，这是一件很普通事，大家都会做， 但现在是耶稣活着的时候，而这个女人这么做了，这是她特别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件美事最重要的特点。耶稣不断地告诉门徒，他要被羞辱，他要被厌弃，他要被定死罪，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门徒怎么样就是不明白。可是这女人，她似乎敏锐地察觉到耶稣即将死亡，她似乎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，所以她预先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？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？希伯来书9:22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上帝规定流血罪才能赦免，通过血洁净所有的物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，上帝的心意是人本该活出他荣耀的样式来，只不过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，说按着上帝，照着上帝公义的属性，人在罪恶中的结局是面对公平的审判，永远的灭亡。但上帝又是爱，他爱世上所有的人，所以差派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代替世人承担罪的刑罚。所以希伯来书9:26，但如今耶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？为了你我的罪。他死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就是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9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传福音同时诉说这女人所做的，因为福音是上帝对世人爱的行动，这女人所做的是人对神爱的回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位为了除掉你我身上的罪，甘愿舍弃他自己生命的耶稣，是否也值得我们以舍己的爱来回应他？我们是否也愿意像这个女人一样，把握机会，尽上全力，去纪念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死呢？第二点，真门徒守圣事。耶稣跟门徒在一间大楼，按着犹太人的规矩，吃逾越节筵席。这一间大楼，根据学者研究，认为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可的家，所以呢，这栋大楼又称为马可楼。因此，马可对耶稣的认识，他并非完全是靠彼得告诉他的二手资料。我们说，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，马可记载，但是马可 对耶稣并非完全是透过彼得告诉他的二手资料。这段经文正是马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，因为就在他家，他经历耶稣被捉拿那场惊心动魄的场面，他自己从其中逃走了。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这段经文。因此马可也参与耶稣最后的晚餐的筵席，这个筵席其实在现场不单耶稣，不单十二门徒，还有其他的人，马可人就在现场。他听到耶稣说有人要出卖他，他也看到门徒当时听到这话的反应都是忧愁起来，当时所有的人都会表清白，都跑来问耶稣是我吗？原文是难道是我吗？这句话是期待否定的答案的问句，难道是我吗？他们期待耶稣说不是的，不是你。所以每个人都跑来问难道是我吗？难道是我吗？但是耶稣并不打算戳破犹大的诡计，耶稣只是非常模糊的回答，是十二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，拿着饼往盘子里面蘸佐料来吃，这是犹太人吃饼的方法，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吃东西的。所以耶稣说这个回答只是缩小范围，大家还是不知道卖主的门徒是谁，只知道是十二门徒之中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整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知道，除了耶稣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是谁，就是犹大他自己。我想犹大当时一定是心惊胆战，他去密会祭司长卖主的行动应该是非常缜密的，怎么耶稣好像知道了？所以耶稣说有人要卖我，我想犹大心里面一定是惊了一下。眼前犹大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立刻收手及时回头，第二个加快脚步免得夜长梦多。所以犹大选择哪一个？加快脚步免得夜长梦多，所以他选了后者。犹大中途离席，就去通报大祭司来马可抓人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四节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，他知道的，但他不戳破他的阴谋，因为他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耶稣不戳破犹大的目的是为了其他人，使其他人可以信他是什么？是基督。所以耶稣不说，他没有选择救自己去戳破犹大的阴谋，没有，他是为了救我们众人，使我们众人可以相信他就是上帝差来拯救世人的基督。他毅然决然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就如同二十一节所说的，人子必要去死。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耶稣透过他自己把逾越节的筵席 转变成圣母餐的筵席。这是耶稣在离世前所设立的一件圣事。筵席间吃的饼代表耶稣的身体，喝的杯代表耶稣的血，所以耶稣的身体为我们众人擘开，血为我们众人而流，并且借着耶稣的血，上帝与我们立了新约。这约永不改变，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，因为因着基督耶稣，他会爱我们到底，也会救我们到底，这是新约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，一开始我都会引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因此真门徒会透过圣餐纪念基督耶稣为我而死。当然同时也在这里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说明一下，我们每次在领圣餐，每个月第一周我们领圣餐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还不明白圣餐的意义，圣餐里面的饼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，杯是代表的耶稣的血，你如果不明白意义，你不可以请你不要领这个饼跟杯啊，请不要领饼跟杯。不是因为教会小气，这一点饼跟杯都不可以喝，聚会久了累了吃点东西都不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因为这个饼跟杯它有重大的属灵的意义。饼是耶稣的身体，杯是耶稣的血，我们借着领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而死。第25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葡萄汁代表耶稣的血。其实犹太人逾越节他们是喝葡萄酒，这边翻译成葡萄汁。葡萄汁代表着耶稣的血。当耶稣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的时候，意思是他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，救恩就成全了，他不用再喝了，一次献上，他不需要多次受苦，他不需要多次的献上，一次献上救恩就完全了。直到有一天他什么时候要再喝，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基督他好像新郎一样迎娶新妇，也就是教会，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将齐聚在神国的筵席，他要与我们共饮新的葡萄汁。所以严格来讲，这段经文应该有3场筵席，最后这场是遥指向将来天国里面的那个大宴席，我们众人都会在那里相聚，与基督耶稣同坐席。第26节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其实看完这段，看完第26节，其实有非常的感慨。为什么？因为门徒还是不懂，吃饱饭喝足了喝酒了，他们很开心，唱了诗出去往橄榄山去了。他们不知道即将要面对的事，因为之后就是耶稣在客西马里面被捕的事，他们这时候是非常开心的，他们以为他们即将要在神的国里头畅饮得胜的高歌，他们一起喝得胜的酒，他们以为他们国度即将要复兴，他们以为地上的政权就要被推翻，他们很开心的， 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即将要面对的苦难。他们喝了酒，其实微醺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在科西玛尼园他们就睡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明白基督耶稣为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吗？我们能够明白每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那个深刻的意义吗？耶稣基督身体为你我而破碎，他的血为你我而流，他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拯救我们进入他永生的国度里面。我们一同低头。